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可能都有一个经验哈，就是当我们向着有一群人在讲话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其实呢，我们是有针对性讲话的时候，是针对其中的一两个人在讲的哈。但是其他的人呢，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却以为是对他们在说话。有没有这种经验？因为有些听众听者呢，他比较敏感啊。听到别人讲话的时候，很容易就跟自己联想到在一起了，因为这些人呢，非常在乎别人的评价的啊，所以呢，反倒是那些应该把这个我们说话的人所说的话听进去的，结果没听进去，啊，其实这句话是说给那少数的那一些人听的啊，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这样经历呢？所谓说者无心，但听者是有意的哈，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在对一群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要稍微周全一点哈，讲话以免造成误会嘛哈。所以同样的道理哈，很有可能呢，这正是使徒约翰啊心里面在想的事情啊。使徒约翰啊，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哈。那使徒约翰我们都知道，他是主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啊。到这个时候年纪很大了，他写了这些书信啊。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使徒约翰，这可能就是他心里面在想的呢？因为从过去这3周左右哈，我们的信息都是在约翰一书哈。你从过去第一节一直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哈，约翰好几次提到要怎么样来试验这个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比如说，他说我们是否承认自己的罪啊，我们是否怎么样遵循神的道等等的哈。所以约翰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他语气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非常非常严厉的。比如他说说谎话，啊，不行真理，啊，然后说自欺，然后以神为说谎的，然后好像说眼睛瞎了，在黑暗里面，有没有？如果我们把这些凑在一起的话，你们觉得说约翰的话严不严厉呢？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主日讲台每一次都讲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底下听的人会感觉怎么样？会觉得很沉重，对不对？这些话好像在讲我是不是活在说谎里面，活在黑暗里面？然后呢，然后我是瞎眼的人，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哈。所以当约翰在说这些严厉的话的时候呢，他的听众啊，或者是读者啊，那个时候书信的读者，他们会有什么样反应呢？我们可以想象到说，他们当中一些人呢，可能是 take it very personal， very personal， 因为他们可能会承认啊，是啊，我好像不哪一天我没有在遵守神的诫命啊，我也还不彼此相爱啊，甚至开始怎么样，会怀疑自己是否是得救的啊，自己的这个是否重生，会想这些问题。但是呢，这不是约翰啊，不是使徒约翰希望他们去思考的方式。事实上，使徒约翰在写这个书信的目的呢，并不是要打击他们信心，反而呢是要增强他们信心，这才是约翰的一个目的啊。这个，所以在今天经文里面呢，你可以看到约翰的语气呢就有点转变了，他开始对他读者呢开始有了称赞。有了鼓励啊，有了肯定啊，这些就是要告诉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当时是混杂在和这些异端的一些人呢，会混杂在一起的。但使徒要表明他这封书信前面那些语气为什么要这样严厉啊？所以这个时候要让这些真正基督徒知道说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约翰呢是针对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在讲的，之前的一些责备是针对当时的一些异端在讲的哈。所以约翰要向这些真信徒们啊，保证说，不管他在过去啊的篇幅里面说了多严厉的话，但是呢，他毫不犹豫的相信说，在他们当中的这些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认识神的。事实上呢，正是因为他们认识神，所以而不是不认识神，所以约翰才写信给他们。好，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们家有3个孩子，小时候呢，有时候要责备他们的时候，一次3个责备，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就讲其中的一个，不是讲他们三个，啊。但是呢，其中一个呢，哈，特别是我们的老大，非常的敏感的，一讲的时候，他就要跳出来了，哈，啊。我又没有，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他就很受伤，啊，非常受伤。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哈，啊，花时间在私下的时候跟他讲，啊，说跟他解释，然后给他安慰，给他鼓励，给他肯定，啊，让他知道说，爸爸妈妈哈，啊，有时候为了不要太针对性，是针对三个孩子在讲话，好，这样子呢，帮助他能够从这当中能够站起来，不要被我们所说话呢给打击到了，哈，信心也被击打到了，哈，所以好的，我们这样就明白了今天的要讲的这段经文，好，我们来看一看说，约翰使徒约翰呢，他是怎么样子来去肯定啊这一些当时的这些真基督徒哈。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啊，刚刚我们念过的这段经文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约翰是对三种人在讲话，对不对？有小子们，然后有父老，还有这些少年人哈，啊。我们先暂时先不管这三种人啊，是先的什么样的人，待会我们再说哈，啊。我们现在只要说聚焦在说约翰是怎么样肯定他们的。好，约翰一共是讲了两遍，我现在投影片上面的是其中的第一遍啊。我们先把焦点看到这个约翰是怎么样来肯定这些读者哈。约翰在这里说，我写信给你们的原因呢，啊，是什么？是因为你们这些弟兄姊妹啊，是罪得了赦免了，然后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最后呢还讲说他们是胜过了那恶者啊等等，待会我们都会解释哈。所以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说，约翰呢在这个时候语气开始怎么样，变得非常肯定，不像前面之前哈那样责备。约翰说到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属灵，缺乏信心，或者行在黑暗当中，不是，是恰恰相反啊。我写信给你们正是因为怎么样，你们是有追求，你们是成熟的，属灵上成熟，是有信心的，所以我才写信给你们啊。这就是这里面所看到的哈，啊，这是约翰对他的读者们的一个肯定，要让他们知道，我写这封信啊，我约翰使这封信虽然有时候语气非常严厉呢，但那是针对异端的，不是针对你们这些弟兄姊妹的。我们知道老约翰啊，这个时候他年纪很大了啊，在主后可能80年或90年啊，主大概是33年的时候被钉十字架升天了以后，经过60年、50年或60年到约翰啊，老约翰。他非常老，哦，他是怎么样，这位使徒约翰是活得最老的一个基督徒，这个使徒，对不起，12个使徒，一个背叛主，剩下11个，哦，活到最老的就是他。他非常怎么样，非常的爱惜这个神的羊群，也就是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比他年轻的人。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以这些羊群为念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所谓的羊群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羊群的意思就是说，好像牧羊人在牧养羊一样啊。所以这个老牧人啊，我们称他为老牧人。使徒约翰是一个老牧人，在牧养好几个教会，在当时，老约翰非常爱惜他的羊群，保护这些弟兄姊妹不受异端的伤害，而且要在同个时候。要去兼顾这个羊群的信心，啊，兼顾他们的信心，而不是打击他们的信心。所以他的话语里面总是不忘什么鼓励、安慰、劝勉，啊，然后有的时候会有警告，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下一章，啊，下一章呢，我把这12节到14节，啊，这里面经文做个浓缩，啊，原因就是说我们这样可以比较容易的来做个比较。好，我们先来看小子们，一开始讲小子们啊，其实小子们是比较文言文的说法，用我们比较现代口语化就是孩子们啊，小子们呢，啊，就是孩子们啊，很简单。所以你可以看到英文的译本啊，是讲到什么，是讲到 children 或 little children 小孩或孩子啊，就这个意思。所以除了我们和合本的圣经以外呢，其他所有的现代的中文译本都是翻译成孩子们 所以你看到小子们，你就想孩子们，这样就很清楚了哈。所以按照年龄来看，你可以看到说，第一个孩子们是最年轻的，然后父老是最老的，然后少年是在中间的，大概有这种概念。约翰先说到左边这三件事，他先讲一遍，先针对小子们、父老，然后少年讲一遍，然后又讲了右边的事情，那三件事情，针对三个对象，又再重新讲一遍。你可以看到怎么样，他讲的话是不是有些内容是重复的，他针对父老来讲那一段话几乎是重复的，然后他对少年人所讲话也是非常雷同的，非常雷同的，只有第一个有点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圣经的难题之一，就是说到底这三种人是什么意思，小子们、父老还有这个最后的少年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指说实际的年龄吗？有很老的，然后很年轻的，或者是很年幼的这些人吗？还是指的说他们是指的属灵的程度，是他们属灵程度呢？如果是他们属灵的程度，分成有老中少，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属灵上面有些人信主一年，但是他很成熟，像个10岁的基督徒，但有些是相反，信主20年可能我们还是在停留在初阶的阶段，属灵上可能还很年轻很年幼，都有不同，所以这到底是在讲实际的年纪，还是在讲这个属灵上呢？如果说这是讲到属灵上的这三种不同年纪的话，它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三个阶段呢，还是说这里就是指的三种人，三种不同的属灵程度的人，所以老约翰跟三种不同的人在讲话。最后呢，我们确定这是三种人吗？还是两种人？是三种人还是两种人？所以这都有可能性，我像刚才讲的都有圣经的学者在支持的，那我自己比较肯定的是这样一个分类，首先比较容易的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并不是照着年纪来讲的，而是照着属灵程度上来说的。属灵上的程度，有些人已经信主很成熟了，有些人还在一个初阶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不是指年纪，这是指的属灵程度的。但是呢，也不是说这种属灵程度和这个他的年纪是没有关，绝对没有关系的，并不是这样，比如说教会有个职分叫什么，叫做长老，有没有？教会有长老，这些长老，教会长老通常他们很属灵，对不对？他们通常的年纪也要稍微大一点，并不是说一定需要他们必须很年纪比较大，而是说因为我们属灵成长都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一天就可以那么成熟的，所以是慢慢的，所以以至于说很多的长老们他们年纪都会比较大，这个是，这个是因为我们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第一点，比较容易的是说，这也可以看到，我们知道约翰针对这三种人讲话呢，是针对他们属灵情况来说的，有些人已经是父老了，有些人还在是少年人，那第二点就刚刚所说的呢，这里到底讲两类人还是三类人，这个我们要思考，我自己来看呢，是这里是两类人，其中只讲了两类，也就是后面的那个父老和少年人，这两类人有两个原因，为什么？如果约翰当时真的想到这是三类的人的话，那么他在排列的顺序上面，最直觉的最直观的应该是谁在最前面呢？老约翰会怎么写？他一定写父老先在前面的，对不对？然后再写这少年人，然后再写小子们。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次序，既不是从老的到幼的，也不是幼的到老的，所以这里是有点混乱的。如果这真的你认为是三类人，这是有点很难解释的地方。第二个呢，这个小子们其实，这小子们它只是一个泛称而已，只是一个通称而已。在约翰一书其他好几个地方，小子们这个称呼都不断出现的，而且是单独出现的。当他单独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们，其实是 对针对整个教会的所有弟兄姊妹所说的。好，比如这一章，我们在读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我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叫你们不犯罪。好，这是我们前两个礼拜讲到主日主题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好，我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小子们是一个泛称，是当时的一个长辈对晚辈的一种亲密的称呼。好，所以约翰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非常年纪很大了，主后80年或90年了，教会对他所有人来讲他都够资格称他们为孩子们。孩子们在约翰一书里面，这孩子们小子们呢一共出现了九次，这是其中的两次而已，其他的七次所有出现的时候都是单独出现的，而且呢都是称呼所有的弟兄姊妹的。所以约翰这里说，小子们啊，你们的罪得了赦免，你们呢也认识父，有没有？上面这两个，其实这就是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共同的特点。约翰在这边是针对所有基督徒在讲这么一句话，说你们的罪都得了赦免，而且呢你们也认识父，也认识父。所以约翰是这么样的一个口气，我来模仿一下使徒约翰怎么讲。他说，孩子们啊，当然我刚才语气是很严厉，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你们罪得了赦免，你们也都认识了父。他非常诚恳的，非常语气温和的来跟他们讲，来解释他刚刚为什么要这么样的严厉。其实这边他开始转变，语气非常温和来和这些弟兄姊妹说话，这和之前的所谓的说谎啊，活在黑暗里面啊，志气啊，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之后约翰就开始要对父老和少年人们来讲话。大致上使徒约翰在这边把教会弟兄姊妹分成两个不一样的，父老们 和少年人。父老们人很成熟，非常成熟，然后呢这个少年人相对呢还没有那么成熟，正在成长的阶段，所以属灵比较成熟的这些父老们，他们的属灵特征是什么呢？这边讲到约翰两次都提到，重复提到说认识那起初原有的，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当然是指的那位神，也有可能指的基督，指的父神或指的基督。所以当一个人成熟到最很成熟的时候，从老约翰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就是那些认识那一位起初原有的，因为他们认识到神的永恒性，认识到神的永恒性，这是一个最高级别的一个认识。父老们他们已经认识到神的一个永恒性了。你可以看到约翰一书是怎么讲的，一开始他说到什么，论到起初那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使徒约翰非常强调那个原有的，最一开始的。然后约翰福音一开始也讲到说什么，太初有道，有没有？这几个字都是同一个字，都是同一个字。所以约翰其实是把这个能够看到那一个最那个神的那个永恒性，从亘古就存在的那位神，是看为一个最怎么样，最成熟的一个表现。这是表明一件事情，说神和神的道是从亘古以前就有的，神是万物的一个起源。好，这是在约翰所写的这两本书里面都一开始就强调的事情。可见在约翰的心中，一个人的能够成熟啊，最重要是他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神是存在，而且存在那永恒里面的。好，随着我们自己属灵的经历，慢慢成熟起来。好，当我们慢慢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生死啊，对生与死一定会看得比较淡然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我和师母两个我们也常常在谈我们死要怎么个死法，我们谈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怎么样，没有很 stressful， 就是非常自然的在讲的。因为我们当我们要慢慢成熟以后，对这个生死的看待会看得很淡， 在永恒的 这些问题上，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会有比较深刻的一种体会的。保罗就是说我们不上胆，一天内心的是一天心思一天，肉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是一天心思一天的。这就是属灵的父老们他们所具备的特质，因为他们已经认识了神的那永恒的那个性质的那个品那个价值的，也认识到这永生的价值在哪里面，所以呢，他们就不再会以地上的荣耀为念了。地上荣耀对这些父老们来讲都已经越来越不重要。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世人所认为那个宝贵的荣耀的事情对我们来讲会越来越不重要的。那相对的，如果还是少年人，属灵上面还没有那么成熟的呢，那我们就可能会有很多的属灵的征战，很多属灵征战。我们对于神的永恒性虽然明白，虽然知道，但是我们还没有那么样的深刻的一种体会，还是不是看得那么样的清楚，这是少年人的阶段。好，如果是这样子，那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待会马上看到的这三样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比较怎么样，有诱惑性了，比较有试探性。所以我们在初阶还在少年的时候，在属灵上面还在少年的时候，我们都要 去应付这些问题的，要对付这些问题的。所以待会呢，约翰会教导那些这个少年人，要教导他们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世界与这永恒是彼此相对的，世界与永恒是彼此相对的。这个世界的特质是什么？这世界一个特质就是说，所有事情都是暂时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只有暂时的一个价值。那人类的可悲就在哪里呢？人类可悲就一生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对大多数人来讲就是在追求那些暂时的东西，而去忽略了那永恒的价值。结果他们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他们是走在灭亡的道路上面，因为他们只追求世界上暂时的荣耀、暂时的价值。但是这些父老们呢，他们认识到什么？认识到那位从起初原有的，真正认识到神的那个永恒性。那么世界上面只有短暂价值的那些事物呢，就不再容易去吸引他们了，吸引力没那么大。而这少年人他们对于这个永恒性的感受呢，还没有那么强，所以他们有很多征战，非常多征战。他们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需要去对付他们心里面的那种欲望。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属灵的少年人，你会注意到，约翰在这边还是在称赞他们，还是在称赞他们。虽然他们在属灵上面可能还在一个起步的阶段，岂不像父老们那么成熟，但是呢，约翰在这边怎么样肯定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虽然才初信主没久，没有多久，或甚至信主很久了，还没有长大的，但是因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引导呢，他们就像幼苗一样，仍然怎么样欣欣向荣的，虽然还没有长成大树，但是他们里面老约翰在他们里面看到一种生命力，是向着神的一种生命力。因为约翰自己，他自己也年轻过，对不对？他自己也年轻过，以前是怎么样，脾气暴躁，然后动不动就和别人争个 高低的，是你大，还是我大。老约翰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他也是在慢慢的时间历练当中成熟了起来，所以他自己非常知道说属灵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触可及的，不是一触可及。所以他能够称赞这些少年人，不会因为他们偶尔犯错呢，就非常的严厉来去责备他们。所以我们做中国，我们中国人做父母的，在这里老约翰就给我们一个榜样，是不是？其实这少年人其实做了很多事，可能在他眼中来看还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在这边非常正面的来去称赞他们。我们要学习，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看孩子们的缺点，我们也要看到孩子的优点，而且要多给他们一些鼓励， 给予他们正面的鼓励，给他们肯定哈。所以老约翰就是这样做这件事情，他看这些属灵的这些少年是刚强的，他这边讲的啊，刚强的有没有？而且是得胜的。约翰看到了他们这些优点，他们是刚强的，而且是得胜的。我们属灵上面来说哈，我们大部分的人来，好，我们在座大部分人，我们如果真正来讲，有没有人是父老？有没有父老？有嘛哈，有父老。那我们是不是父老呢？春虎，你是不是父老？春虎不好意思说。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会说，我们不是父老哈，我们是还是这少年人，好，还是这少年人。好，我们要把以下约翰的这个信息，不要爱世界，给听进去，而且要确实的遵守神的诫命，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刚强的人，才能胜忍耐恶者，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就以下的信息哈，我们特别要留意哈，最后这一行，最右下角这个胜忍耐恶者，基督徒要胜忍耐恶者，要成为得胜的基督徒。谁是恶者？谁是恶者？这是圣经所讲的一个名词，这恶者指的就是撒旦魔鬼。所以约翰往下走的时候，他开始要展开这主题了，展开这个有关于这个撒旦的这主题。约翰要教导我们说，要胜过那个魔鬼撒旦，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这是底下马上要看的，他展开这个主题就是说，要怎么样来胜过这恶者。所以我们要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约翰的目的是要肯定弟兄姊妹信心，而不是要打击他们，并不是要打击他们，更不是希望说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得救啊产生一种疑问。所以呢，约翰就肯定他们罪呢已经被神怎么样，已经赦免了，也知道说他们是一个认识天父人。假如他的这些读者们或听众呢没有看到这一点呢，只想到约翰的这个责备的话，那就误解了约翰的意思，对不对？但是呢，这也不代表说从第一章到第二章讲到很多有关于信仰的属灵上面试验怎么样试验，对这些基督徒们是毫无相关的。那约翰之前所讲的那句话只是对异端来讲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是误解了老约翰的意思。所以老约翰呢，一方面他宣告说，少年人你们不要担心你们得救状态，你们事实上是刚强的，然后你们事实上是得胜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约翰这边要强调要遵守主的道，成长起来，那就是怎么样，不要爱世界，这样少年人才能够胜过那恶者，胜过那魔鬼撒旦，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他说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爱这个世俗世界的价值，所谓的三观，有没有？所谓三观，世界观、人生观，还有什么观？价值观嘛。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受到世俗的价值影响呢，以至于腐蚀了我们信仰的生活。这是要告诉我们，虽然这一段经文里面你没有看到撒旦，你哪看到撒旦？有没有看到撒旦？没有啊，没有看到这个魔鬼撒旦在这段经文里面。但是只要我们稍微熟悉圣经的人我们就知道约翰这句话其实跟撒旦是息息相关的，是息息相关的。这里约翰说不要爱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啊？不要爱世界。我知道聚会完之后，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有些人可能就要去爬山了，当你爬山的时候看到神所创造的世界美不美丽啊？有没有非常美丽？那请问你要不要爱世界呢？要不要爱世界？所以我们特别要了解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呢？使徒约翰在他写作的时候，他所谓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并不是我们所讲的你看到眼睛所看到这些树木花草这个世界的意思。其实在约翰里面，当他写这个世界， 它是用希腊字叫做 cosmos， cosmos 这个字，当它无论是在约翰福音也好，或者在约翰一书也好，当它写着 cosmos 的世界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能说所有，很多的时候呢，都是负面的，非常非常负面的。你可以看我这边稍微列了一些例子，老约翰说世界呢是不认识耶稣的，世界呢也是憎恨那些跟随耶稣的人，然后讲到世界呢是要被审判的，有没有？你看着这个树木花草是要被审判的吗？不是，好，那个世界要被审判的。世界呢，他也讲到说耶稣是不属于世界的，世界好像和耶稣是两码子，好，他们 完全走不同的道路的。而且耶稣还讲说世界的王，所以世界是有一个王的，这个王是不合法的王啊，是要被赶出去的。最后呢，约翰也讲说世界的王啊，在耶稣里面是毫无所有，两者没有相干，耶稣和撒旦彼此是不相干。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讲到世界，当约翰一讲世界的时候，你耳朵就要怎么样，就要想到，就要打开来，要知道说他讲的不是这个自然世界，而是指的一个什么世界，是指的一个反叛神的一个人类的世界。这个反叛呢，是扩及到全人类的，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受到影响。所以 cosmos 是一个邪恶的一个世界的体系，或者叫做世界的系统，它包括世界的价值观，包括世界的这种快乐娱乐，还有追求的目标愿望等等。在约翰的用法当中，这个世界呢是落在了撒旦魔鬼的一个控制当中的，包括今天什么，包括今天的华尔街，包括今天的好莱坞，我们在附近的好莱坞，包括今天的政府、政治界啊，甚至包括教育界，全部都落在这个魔鬼掌权的一个控制当中。请看最后一句话，耶稣说什么？他说：“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句话是谁讲？谁曾经引用过呢？是伟伟啊，伟伟的祖父。伟伟在哪里？回家，好，给他送老爹。伟伟老爹的父亲啊，余春华弟兄，当年殉道的时候，半个世纪以上以前了哈，政府要抓他，他那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撒旦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他讲的就引用耶稣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余春华余老弟兄，他知道啊，他知道是政府在迫害他。他后来就因此而殉道了，他知道是政府在迫害他，但实际上余弟兄余春华弟兄他也知道政府的背后其实就是魔鬼撒旦，万国的政府都是被这个撒旦所利用的。所以他那个时候清清楚楚知道，虽然来的人是人迫害他，但他知道背后他们都被魔鬼所利用了。所以撒旦有一个名号叫做世界的王，是世界的王啊，虽然是一个不合法的王，但他是王。这个世界是一个被撒旦所深深的控制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组织，一个系统，它是以撒旦为王的啊。所以你听到这里，你会觉得什么？这难道是阴谋论吗？我们今天网络上听到一大堆的阴谋论啊。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真正的要相信这神的一个启示。虽然世界上的万国，你可以看到万国他们彼此的争竞，彼此的敌对，甚至有时候彼此的开战，彼此的开战，但是呢，他们背后呢都有一个共同控制者，就是这个魔鬼撒旦。虽然你可以看到万国在那争战，但是这个也是合乎撒旦的权，这个他的益处的。你说大家都被他控制，那怎么会彼此相战呢？很简单，因为包括教会也是一样嘛。教会弟兄姊妹如果彼此不和的时候，彼此征战的时候，谁最高兴呢？当然就是魔鬼撒旦最高兴。所以在世界里面， 每一个人都以为怎么样，都是在追求自己最大化的益处，有没有？我自己在信主以前，我自己回想我那时候光景就是这样，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要追求我自己最大的好处，最大益处。我在这条个过程当中呢，我如果能够牺牲别人益处的话，我可能就会牺牲别人益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好，我们要寻求的是自己最大化益处，这个就是世界观，这世界在影响着我们。好，但是个人也好，万国也好，都一同的怎么样，最后都落入到魔鬼撒旦所制造的网络里面，被世界的背后的一个无形的这个系统组织思想所控制。好，所以基督徒所谓得救，我们在讲得救啊，得救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好，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得救基督徒？有没有？我们有时候这样问，有两层的意思。一层是说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我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另外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一个得救基督徒是从那个撒旦掌权的那世界体系里面被拯救了出来。所以当我们受浸，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昨日种种已经怎么样，被埋在水里面了。所以当我们受浸，从水受浸池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从我们过去的世界里面出来了。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有没有？我们在受浸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这首歌，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这就好像以色列人当年过红海一样，从埃及的旧世界里面出来，从水中出来以后呢，就开始迈向了迦南美地，从此就过一个得救的生活，这就是得救的意思。而法老的那些军兵啊，世界的代表怎么样，被埋在水里面了。所以我们一旦了解了约翰口中的这个所谓世界 cosmos 的意思以后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他要教导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就是一个抵挡神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系统组织思想，隐藏在这所有万国政府、教育界、政治界、娱乐界的背后最深层的。我们说深层政府，不管你相不相信，但是你要相信圣经讲的这个，圣经讲的说背后有一个撒旦在那控制着这个全球。我这边想要跟弟兄姊妹介绍一本书，我以前非常巧，说是巧合，但也是神的一个带领，在一次布道会里面我看到了一本书，买到一本书很喜欢，叫做不要爱世界。有没有人看过这一本不要爱世界？作者是尼托森弟兄写的。尼托森弟兄，我是笨口拙舌，我只有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我讲不出来，实在很难说得明白。但是这本书呢非常的透亮，你去看他所写的，他真的把这个世界那个系统讲得非常非常到位。而且呢他也把圣经呢很多的地方给这样串在一起，整体上来看这个世界的问题，不要爱世界。所以你很简单，现在网应该已经在 public domain 了，所以你只要 Google 一下不要爱世界尼托森，你把这几个字打进去一定可以找到，可以下载，有的那个 PDF 版本是比较好的，看得很清楚。我很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在属灵上面不只要看圣经，我们也要看怎么样，看属灵的书籍。 好，我们来看这个下一个。约翰进一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与爱父这两种爱呢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你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这个多一点，爱那个就少一点，你不可能两个都爱，不可能的。这当中没有一个两全其美，也没有一个脚踏两条船的方法，没有这样子。世界的体系，世界的这种价值思想呢，是要高举人的，人自己呢在那个宇宙当中的一个地位的，乃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为了要满足人自己的。 但是在天国里面呢，神才是中心，神才是中心，万物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神他美好的目的而存在的。所以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他也是那一位真正完美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那位神。人如果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世界的体系里面，我们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这是圣经非常非常清楚的解释了。世界有一个撒旦 所编织的一个大网，每一个人在其中都是以追求自己最大化的利益为目标的，最后呢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非常可惜。我们只有爱父，这是唯一的一个出路，我们只有爱父，敬爱这位天上我们的父。所以当我们很重要礼拜天一定要来聚会，因为我们是一同来去怎么样敬拜这位天父。当我们这样敬拜天父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得到一个向上的动力，向上动力把我们拉上去，帮助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捆绑，脱离这个世上的捆绑，渐渐的我们就与这位造物主，与这位神，我们的天父，我们就可以与神呢在性情上面，在意志上面渐渐的能够怎么样合一起来。我们有神的性情，当我们越敬拜他，越被拉到上面去的时候，我们心越来归向他的时候，我们就在他性情里面有份，而且呢我们在意志上面我们也愿意怎么样遵守他的诫命，遵行他的旨意。那相反呢，如果我们走灭亡的道路，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边讲的约翰呢使用三个短短的短语来形容其中光景，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约翰说这都不是从天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从世界来的。有些人是把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呢，并今生的骄傲和这个夏娃所受到的试探，有没有，还有与这个耶稣所受的试探呢，做了一些对比。虽然这样对比非常巧妙，这个对得起来看起来，但是原文里面呢好像不是很支持这样的一个对应，所以大家知道就好，有人这样讲。那在圣经学者当中呢，一个更广泛的共识是什么？更广泛的共识是说，肉体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其中包括了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也就是说第一个包括了第二和第三个。那个第一个是整体的，指的整体的肉体的情欲是所有的，是最广泛的。我们知道圣经呢经常使用肉体来形容一种生命形态，属肉体的，我们是不是属肉体的，这样讲。属肉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追求就是满足自己，什么东西都要满足我自己的，不一定是身体的肉体，包括精神包括我的思想，这些东西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所以这并不是只是在讲说色情、婚外情这等等，它是包罗万象的，属肉体的。约翰说属肉体的生命呢，它是包含了这个眼目的情欲，也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了一些不应该追求的东西，然后呢却贪婪想要得着，这就是眼目的情欲。那另外一个就是要追求今生的骄傲，我们想要拥有一些东西呢，那些东西只有在今生才有价值的一些东西，我们想要借此来高举我们自己，所以约翰这边说是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当我们忽略了那永恒的价值，基督徒有时候会陷落到这种罪里面。当我们忽略了那永恒的价值，只追求今生的那个短暂的益处的时候呢，甚至只在当中，只在今生可以夸耀自己，在永恒你是不能夸耀的，这些东西没有作用的，这样我们就落到了那种属肉体的，这边所讲的肉体的情欲里面去了。比如说本来我们神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财务能力不一样，有人可以买大房子，对不对？有人可以只能买小小房子，这都是按照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好说的。 OK， 这是对的，有些人该买按照他的经济能力他买很大的房子，有人可以买很小的房子， 但是如果说我们眼睛看到，哦，别人为什么有大房子，我也要大房子，然后超过我们自己的那种能力去买那个大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就是眼目的情欲了，那已经是超过自己能力去买购买的哈，这就已经不是单单为了享受而已了，好，这当中还有骄傲，还有一种优越感在里面，这就是今生的骄傲哈。又比如说偷别人的丈夫的啊，或者偷别人的妻子的哈，这里面都是混杂着这些东西啊，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就是说，一个人想要得到一个他本来不应该得到的，他越过了他自己一个本分。神给我们有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本分在那里面，当我们越过这个本分，要去夺取神本来不想要给我们东西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在落在一种肉体的情欲里面的，肉体的情欲里面，甚至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都有可能落在这个肉体的情欲里面。在教会服事里面，我们也有神给我们的本分，我们却想要得到一些我们不该得的，不管是别人的称赞也好，或者地位也好，甚至是服事工作也好，这些本质上面都是属于世界里面的东西，都是属于肉体的情欲，都是从世界而来的。一旦我们落到这种肉体的情欲里面，约翰说什么？这就是爱世界，这就是爱世界。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呢，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很清楚嘛，当我们被这些肉体情欲控制的时候，爱父的心怎么可能在我们心里面呢？所以约翰虽然在这边称赞这些少年人，属灵的少年人啊，说他们是刚强的，而且胜过了那个恶者，他们也经常有这种得胜的经验，但是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落在这种魔鬼的这种网络里面，这个时候撒旦魔鬼很可能就会帮助这些人去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魔鬼有时候会成为我们帮助者，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只要我们违反神的旨意，走相反的道路的时候，魔鬼会帮助我们的。好，你知道民间宗教里面好多通灵的，通灵的就是跟魔鬼叫做 deal， 做交换，你帮助我怎么样，我就帮助你怎么样。好，魔鬼会成为这些人的帮助的。所以让我们彼此劝勉，我们都是很多人，除了少数人以外是父老以外，我们很多人都是少年人，我们是在迈向这个父老，其中最要留意的就是要胜过那恶者，要胜过那恶者，拒绝那个从恶者而来的那种试探诱惑。其实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们不要让我们里面那个欲望控制了我们，要常常的知足喜乐，常常的以神为乐，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了。最后，当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我们自己里面很痛苦，和肉体的情欲相争，我们还是少年人嘛，我们在打场属灵征战，心里面挣扎痛苦的时候，让我们就来记住这最后的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我们一方面我们想要逃避那个肉体的情欲，想要与这位主呢在光明里面相交，想要能够更深的认识神，想要享受他的爱，想要住在主里面。好，这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很好，我们真的是很想要更属灵，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肉体的情欲在里面发动，想要越过本分，想要得到一些我们不该得的东西，这时候那痛苦是很深的，那是很征战的，有没有？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怎么样才能够逃脱这种苦呢？这最后一句话，它是一个劝勉，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安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世界和这世界的王，撒旦魔鬼都会过去，都会落到神的审判之下，所以那些在世上荣耀都会过去的。再过几十年，谁还会记得我们在这世界上面为自己争夺了什么吗？你今天争到你的董事长了，你今天是争到 你的第一个100万，第二个200万，很好。可是有假设这是神带着你去做的，那很好，那没问题。但如果不是神带着你去做的话，你却越过了神的带领，这时候你抓到了这些东西，这些荣耀又怎么样呢？再过几十年以后不就过去了吗？所以连我们自己都会过去的，弟兄姊妹，人生在世不过就是那几十年而已，好快。对我来讲，好多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我面向前面，所以我跟师母常常会谈到死亡。我知道我们必须要谈这些问题，然后有时候我们谈的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也是很喜乐的，没有心里面并没有非常慌张或惶恐的。所以连我们自己最后有一天都会过去，人生在世不过几十载，匆匆而过去。除非你现在只有20岁不到，30岁不到的人，你可能没有这种感受。难怪说少年人嘛，少年人就是没有感受到那个神的那永恒性的重要。但是其实你要真正的体会到，真正体会到人生不过就几十载，匆匆而过，我们不过就是过客而已。但是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可以让自己生命怎么样过得更有意义。怎么样过得更有意义呢？那就是遵行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诫命，遵行神的道，向神过一个负责任的生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生命在这世界上短短那几十年里面过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那些遵守神诫命的人将永远的怎么样与神同在。即使这世界早就已经被人家遗忘了，万国的荣耀在永恒世界里面都要被人所遗忘，没有人记得美国第50届总统是什么，是谁，第20届总统是谁，没有人记得这些东西了。遵守神的诫命，它并不是一个捆绑，我要在这边强调，它不是一个束缚，它乃是一种福气。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将成为天国的一部分，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与天国的这个永恒的意义，这个利益来相比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世上的这个短暂的损失就算不得什么，很多东西都不算的。所以如果我们真实能够相信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怎么样，属灵的父老了。弟兄姊妹，想不想做属灵的父老，还是要停留在少年人？等到我们能够成长起来，能够看到永恒了，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得胜的这个少年人逐渐的迈向这个属灵的父老，一步一步的，最后呢，我们就真正的不是在理智上面的，而是真心诚意的知道，真心诚意的认识到那从起初原有的。所以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认识那永恒的神，认识神的永恒性，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最高的属灵的境界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早日的能够成为属灵的父老，达到那种阶段。好，我现在信息停在这里。